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今天我们的题目是时常纪念。那么彼得，我们刚读的经文说，我要想尽一切的办法，让你们常常记得这些事。我死了以后，你们还记得。那么这是一个老的话题了，在旧约生命记第四章第九节，神就借着摩西说，你要谨慎，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那么彼得在新约的时候，他说他要想尽一切办法，让他死了以后，大家还是纪念这些事，还是记得这些事。摩西也说他要他吩咐大家要小心谨慎，不要让这些事离开你们的心。你不仅要记得，你记得还不够，你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那么传给你的子子孙孙，当然也就包括像保罗对提摩太讲的一样，就你要传给那些能传给下一代人的人，就是要一直传下去。你一定不可以忘记这些事。我们要记得什么？我们的主不要我们忘记的事是什么？我们要记什么东西？第一个，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教会，我们一定不可以忘记的，一定要记得的，是上帝，是上帝。我的母亲90多岁，记性是越来越差了。我72岁，记性也越来越差了。那么，不知道有一天会不会得痴呆，不知道有一天会不会脑不能发挥什么功能了。但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每个人，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世的日子，不管身体衰弱到什么地步，我们不会忘记神，我们不会忘记神。如果主耶稣讲说我们不赞美主，石头都会喊话，那么如果我们忘记神，我想石头也会提醒我们。我们要记得神。以赛亚书51章12节，神说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这个世界只有神能安慰我们，能鼓励我们，能带领我们，能创造我们，能引导我们，喂养我们，拯救我们，审判我们，他是一切。只有我能安慰你们。你是谁啊？你竟然怕那必死的人。你忘记神，你就怕人了。你怕那要变如草的世人。人没有什么可怕，人最后会腐烂，人会变成草一样的没有价值。你怕他们干嘛？你要怕的，要爱的，要信的，要靠的，要记得的，不可忘记的，是那铺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你的耶和华。耶和华劝所有的人，你不要怕世人，当然也就包括你不要怕，你不要信，你不要依靠世人。我们跟世人有某种程度的合作，我们跟他有，我们对世人有某种程度的依靠，人和人之间，亲人、国人，整个地球的人有某种程度的依赖，互相依赖，这是正常，这也是可以的，也是美好的。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不要忘记上帝，而我们常常最先忘记的是上帝，最后记得的才是上帝。常常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流泪，不到像浪子一样猪吃的豆荚都没有得吃，不会醒悟过来。 我们常常是走到最后一步了，没路可走了，已经见到棺材了，我们才流泪，到了黄河了，心才死了。更可怕的是有人见了棺材还不流泪，到了黄河心还不死，醒不过来。我们感谢主，在这么顽梗悖逆的人性里面，我们也是有那种拒绝上帝的人性。居然我们这里，我希望每个人都是我们信靠的上帝，而且到如今还相信，而且到各种的引诱试探，神保守我们还信，我们没有忘记铺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我们的耶和华。对，你从纯粹生理的医学的来讲，我们不是上帝造的，我们是父母亲的生理的活动产生的，的确是这样。如果台大医学院的那个学生有一条考试的题目，是教授说是叙述人的产生过程，人的生长过程，或者是婴儿的成长过程，那么我猜了，他可能会从最简单的精子和卵子的结合，胚胎，我不知道 zygote 中文是什么，就是精子卵结合以后那个东西叫 zygote， 那么然后慢慢怎么长大，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如果是顺利的话，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会生下来，我就是这样产生的。那么他如果写得很详细清楚正确，他会得很高的分数。如果他在写这一切，写完了这一切以后，他说了一句结论，就是我是上帝造的，他可能前面写的教授都同意，这一句就害得他被当掉，或者就把他 cross。 各位，人怎么产生，你说了生理的各种活动，不提上帝在世界是同意的，甚至你在世界提了这句话是多余的。可是我们基督徒，即使我们在医学院考试的时候，我们不提上帝，在讲到我们生理的活动的时候不提上帝，我们心里要有一个认识，我们只是不要冒犯他们。像耶稣说，有人问耶稣你纳不纳税，问彼得说你父子纳不纳税，耶稣说我们是天父的儿女的话，我们可以不必纳，但是不要冒犯他们，我们就纳吧。我们是不是神所造的？各位，你我是不是神所造的？亚当夏娃是神所造的，我们同意，我们是不是神所造的？就是在你成型的一切的过程中，你在哪一步上看到了上帝？这就是不信主的人不信主的理由。就我们信耶稣的人来讲，遍地都是神的作为，没有一件事不是神的作为。你的一根头发掉在地上都是神的作为，神都有在那里，神都数过了。可是我们这一切的信心，不管是多大或多小，不管多基本或多深入，我们这个信心遍地都满了耶和华的作为。我认为我们没有办法证明给非基督徒看，我们没有办法。我是深深相信我是上帝造的，所有的万事万物都是上帝造的。可是对不信主的人来讲，他们如果看不见，就好像我再一次说，一个医学院的教授，非基督徒，他熟悉精子卵子结合然后胚胎怎么长大的过程，他会很诚实的，可能很诚实的跟学生讲， 我没有看到这里有任何上帝在那里介入的地方，他没有看到，他每一步都知道，他没有看到。然而我们的圣经上面说，我受造奇妙可畏，我受造不是亚当夏娃，是每一个人。他甚至说我的受造是奇妙的，从精子卵子的结合一直到成长的每一步是奇妙的。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太太，我们想要有孩子，没有孩子，她本来是不孕的。有一个中国大陆的医学院的学生，他有次跟我讲，因为谈到不只是我了，留学生太太很多都是，大概也是生活太紧张，没有办法怀孕。那个学生跟我讲，他不是基督徒，他有来参加过我们查福音班，他不是基督徒，他知道一点关于基督教的事。他跟我讲，他说你以为女人怀孕就是精子卵子放在一起就可以了吗？他说精子卵子要结合要成长，他说有很多奇妙困难的步骤，他说只有你们的上帝才能想出这种怪招。我是已经忘记他说的，我们当中如果有医学院的学生可以告诉我们这个结合碰到的困难有多少，就包括一个精子要接触到一个卵子，他说他游泳游的地方要有好长一段距离，非累死不可，几乎要累死。我受造奇妙可畏，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我们看到圣经上的话，我们不敢忘记铺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你的耶和华。我受造奇妙可畏，当你忘记上帝的时候，你因欺压者图谋毁灭要发的暴怒整天害怕，你是谁竟怕必死的人。哎呀，这里好几个怕字，作者提醒我们，当神的儿女忘记上帝的时候，很容易得恐慌症，因为这个世界是可怕的。当我们老了，当我们衰败了，我们合理和不合理、想象和真实的害怕都越来越多，整天害怕。圣经也有讲过，那真是我得过忧郁症，有这样的感觉，白天说巴不得到晚上才好，晚上说巴不得到白天才好，天色晚了想到要面对12个钟头的黑夜，啪，哎呀，早点天亮，天亮了想到今天白天要面对的困难，其实没有什么困难，就是莫名其妙就啪。白天说巴不得到晚上才好，晚上说巴不得到白天才好。其实那欺压者的暴怒在哪里呢？我们当怕的是耶和华，我们当靠的也是耶和华。我们如果惧怕敬畏耶和华，我们就不怕世界；如果我们不怕上帝，我们就怕世界。当我们怕上帝的时候，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带来的是智慧；当我们怕世界的时候，我们是恐慌症。不要忘记上帝，要记得上帝，要记得他是唯一创造、管理、拯救、审判各诸事上要施恩怜悯于我们的神。如果我们忘记他了，我们害怕。如果我们忘记他了，我们作恶， 四世纪三章七节，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和亚瑟拉。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在新旧约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可以看到，当以色列人忘记上帝的时候，当以色列人逐渐远离上帝的时候，他们不仅是惧怕增加，他们的邪恶会增加。在西方现在有一股风潮叫 New Atheism， 新无神论。其实这个 New 跟 Old 没有什么不一样，只是 New 更大胆一点，讲得更嚣张一点。New Atheism， 他们好几个代表的人物说，没有上帝，道德照样能进行。他们甚至有些人很愤怒地说不信上帝就不道德，就会不诚实，就会不忠实，就会不善良，这是侮辱。可是头脑清楚的 atheism， 不管是 atheism 或者非，或者是有神论，头脑清楚的都会非常诚实的告诉你。像我觉得老无神论者有名的罗素，还有头脑清楚的一些人都会说，他承认如果没有上帝，而他们说没有上帝，所以没有道德。道德唯一的基础是在上帝的身上，不相信有上帝就不相信有道德。各位，你找一个无神论来，你跟他很客气的说，如果没有上帝，我们讲话为什么要诚实？我们为什么要善良？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我看到我想要的东西就把它抢过来？我为什么不可以看到我喜欢的女孩子就把它夺过来？我为什么饿的时候不可以就去吃别人的东西？什么叫别人的东西？道德如果不是建立在上帝的身上的话，是不能持续的。当然宣教士来到中国的时候，我们中国人也很，读书人也很强烈的跟宣教士讲，因为宣教士很强烈的跟我们讲，上帝是一切事情的基础，没有上帝不仅没有物质的世界，没有上帝也就没有道德，也就是没有上帝，也就是一个社会，一个所谓的基督教国家慢慢远离了上帝，他的社会风气，个人的道德一定会堕落，或早或晚，或快或慢。那么当宣教士讲这个话的时候，很多中国人就反驳他们，我们中国没有上帝，不是有最灿烂的文明和文化和道德吗？我们的回答第一个是，有灿烂的部分，但是也有很糟糕的部分。第二个，即使我们或者印度或者非洲或者任何一个国家民族，一个没有基督教上帝的国家和民族，他们不认识上帝，但是上帝还是认识他。上帝仍然把一些基本的道德观念知识给了这些不信主的民族，以至于像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讲的，神有一般的恩典，神有一般的启示给那些不信主的人，以至于不信主的人虽然他们没有直接认识上帝，他们或多或少还是有这个道德和是非的观念，科学的东西有的。但是如果不靠着上帝，不是真的认识上帝，靠着上帝给的一般恩典支撑不久，我们的邪恶至终会把这个压垮的。德国就是最好的例子，很多的学者包括德国人自己也都在想这个问题， 我常常提到，因为这是一个常识。在一次大战以前，德国大概从启蒙运动开始，从十八世纪开始，德国就有两个现象。一个现象就是他们的科技，他们的文明真是越来越在世界领先的地位，数学家、科学家、物理学家、音乐家，最优秀的大概都是德国人。希特勒会成为那么强烈的一个种族主义者是有理由的，因为德国人是很优秀，非常的优秀。在他们最优秀的时候，可能是二十世纪的初，显出他们最优秀的、最优秀的成就。可是不管是第一次大战或第二次大战，德国都是伤了很多的人。连我们，我想全世界这已经是常事。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纳粹他们杀犹太人跟杀狗一样，跟杀蚊子一样，跟打蟑螂一样。那么优秀的，我前一阵看到一个短短的三分钟的纪录片，你们可以去查一下，那显然是一个电影纪录片，就是柏林爱乐管弦乐团。柏林爱乐管弦乐团一直是世界第一的交响乐团。在希特勒在二次大战的时候，那个指挥是世界最好的指挥，福温格勒，可能仅次于托斯卡尼尼最好的一位指挥。我看到柏林爱乐管弦乐团在为纳粹举办的一个音乐会里面，因为希特勒非常喜欢古典音乐，那纳粹穿的，各位我们看电影知道，那个德国军人穿的真好看，真是帅，真是挺的，他们一个个都非常帅，非常挺的，在那里听福尔根的指挥德国爱乐，唱贝多芬第九号快乐颂，哇，那指挥的真是好，整个气氛，那快乐颂大家都听过嘛，大概每一个演奏都很优秀，但那个实在是特别优秀，他们的举止言行也都非常彬彬有礼，音乐是那么的高水准，人是那么的优，看起来那么优秀，可是谁知道这群人会这么残忍，杀人会这样像打蟑螂一样。当人忘记上帝了以后，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因为他们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和亚瑟拉。我们不好意思讲太多，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继续在这方面努力，就是看到一个社会个人远离神的话，远离圣经的神，他们的科学道德都会往下走。如果一个社会是普遍信主的，然后远离了上帝，那就更严重，在历代志、列王记里面都可以看得到，包括以色列，就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没有上帝，没有道德，没有上帝，没有科学。生命记第八章十九节，你若忘记耶和华你们的神，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你们必定灭亡。各位不要忘记耶和华，忘记耶和华不是一件小事情，忘记耶和华让我们作恶，让我们害怕，让我们不快乐。我们要记得神，记得神的创造、审判、看顾、引领，不可忘记神。 第二个，我们不可以忘记上帝的律法。第一个就不要忘记神，第二个不要忘记神的律法。雅各书一章二十五节，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你要遵行上帝的律法，不要忘记，这会让你得福，得到世上的福分，得到永恒的福分。刚才我们有唱一首诗歌《常念主爱》，我很喜欢这首诗歌，里面有一句话，耶稣在天为我们预备住处，耶稣为神的儿女预备美好的天家，我们将来都要去那里，没有错。不过我加一句吧，耶稣不只是在天上为我们预备天家，在地上也为我们预备教会。如果我必须说，如果你将来在天上很享受天家的话，如果你要在天上享受天家，我觉得你必须在地上忍受地家。忍受其实也是享受。如果你没有在教会里受到那么多的伤害伤痕，也没有去伤害别人的话，你到天家会不适应。天上没有罪恶，没有死亡了，没有眼泪了，但是要有那一种美好的境界，在地上住，就为我们预备，我们也享受。我们要有神的律法，在世上就能够因为遵行而得福，不要忘记。申命记二十六章十三节，你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说，我已将圣物从我家里拿出来，给了利未人和寄居的与孤儿寡妇，是照你所吩咐我的一切命令，你的命令我都没有违背，也没有忘记。我没有忘记，我没有忘记你的命令。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基督徒在这个世上不忘记上帝的律法，就是不忘记爱人，就是不忘记孤儿寡妇，不忘记他的教会。箴言三章一节，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我可不可以加几个字吧，我儿，我父，我夫，我妻，我的朋友，我的邻舍，不要忘记天父的法则，不要忘记。不忘记不是会背，不忘记不是会背这些法则而已，不忘记是谨守遵行。我们要记得神，神多么慈爱，多么伟大，多么的威严，多么的可畏，多么的可敬可爱。我们要记得神的律法，让我们得福，让我们善良，让我们知道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第三个，我们不要忘记神的恩典，不要忘记神，不要忘记神的律法，不要忘记神的恩典。当然这里都有重叠的地方，但是也不完全重叠。诗篇一百零三篇第二节，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我们中国人有一句成语，忘恩负义，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哎呀，这是上帝的难过的地方。耶和华的恩惠我们能忘吗？整个圣经 我本来是在想到说，以赛亚斯一开始就讲这些话，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我的百姓却忘记了我。天耶利米书，天空的飞鸟知道来去的时候，我的百姓却忘了我无数的日子。以西结书，以色列人总是忘记上帝，上帝要以西结用各种的动作、各种的办法提醒他们，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神明明的对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有许许多多的恩典，那是罗马书开始讲的，大家却忘记了。不要忘记他，不要忘记神的一切恩典，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不要忘记他的律法，免得得罪他。不要忘记他，他是你的爱人，他是你的父，他是你的夫，他是你的救主，他是你的一切。不要忘记他的恩典，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耶利米书二章三十二节，处女岂能忘记他的装饰呢？心腹岂能忘记他的美衣呢？我的百姓却忘了我无数的日子。我不知道耶利米讲这话有没有对女人不公平呢？各位姐妹，你们最难忘的是什么呢？是装饰还是美衣呢？因为这里讲的是处女和心腹，所以可能还没有小孩。我觉得女人最难忘的就是她的儿子儿女，她最难忘。但是这里可能处女嘛和心腹都还没有孩子，所以她最难忘的是她的衣服，是她的装饰。不管怎么样，我的百姓忘了我无数的日子。从创造天地开始，从在伊甸园里开始，从耶和华与以诺同行，继续到挪亚的日子，继续到挪亚出方舟的日子，继续到亚伯拉罕的日子，继续到摩西带百姓出埃及的日子，继续到旷野的日子，继续到西乃山底下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日子，继续到士师的日子，继续到他们在牛奶与蜜的地上，上帝如何实现了他的诺言，继续到大卫的日子，无数的日子。我的百姓忘了我无数的日子。耶和华在圣经里面描述的跟我们用的常常相反，我们在社会上因为的确是如此，所以通常都是负心的男人。负心的男人对自己的妻子不忠实，因为圣经是用男性来形容上帝，所以讲到耶和华就是相反的。在圣经里面，包括在旧约圣经里面，耶和华就始终是一个痴情的男子，痴情的丈夫，始终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落花就是耶和华，流水就是我们。始终是上帝想尽一切办法，他想尽是想形容他。他尽了全力，从另外一个角度，他行云流水般的任何事一想就是我的亲爱的儿女，我亲爱的妻子。何西阿书是这样讲，在雅各书里也有这样的描述，在以西结书也是这样描述，上帝爱我们爱得发疯了，我们并不可爱，我们并没有人要，我们并不是什么 了不起的好的可爱的 baby， 我们从出生开始就是丢在路旁没有人要，这是以西结的描述。你的出生是丢在路旁没有人要的一个女婴。奇怪了，耶和华走过去看到一个丢在路上没人要滚在雪中快要死掉的女婴，耶和华看到就爱，哇，我看到你就动了爱，然后像苏珊海华演的一个电影《我要活下去》，耶和华对这女婴说活下去，我们中文圣经翻得很长，你虽滚在雪中仍可存活，你虽滚在雪中仍可存活，其实原文就是一句话，是几个字，活下去。我们活在世上，我们生在这个世上，我们生在罪恶中，活在世上没有神，没有指望。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在我们被丢弃的时候，没有人要的时候，耶和华经过，这是神的形容，我就动了爱情，就把这个弃婴养大了，就把这弃婴打扮成极漂亮的一个女人，就娶她做皇后。而这个女人，这个以色列人，甚至这个教会，奇怪了，神给我们一切，神不能不爱我们，而我们的特点就是我们不能爱神。这个女人，这个皇后，以西结十六章描述说她就是一个恶国人，为什么是恶国人？恶国人人尽可夫啊！为什么恶国人人尽可夫？马林可夫、赫鲁绪夫，什么夫什么夫？以色列人是人尽可夫，所有的男人都要。当然不是以色列人所有男人都要，意思就是说，所有的偶像他都要拜，就是不拜爱他的真实。我们台湾的人也是这样，好像全世界亚当夏娃后裔都是这样。我不觉得有人是从。我不觉得泰国的那个四面佛的庙里派了宣教士到台湾来苦口婆心，你们要拜四面佛，你们要拜四面佛，没有。我相信就是我们跟以色列人一样，到国外去看，哎呦，这四面佛好，请来拜。我们苦口婆心对着我们周围的邻居传了几十年的福音，有一个人，哇，我来听听吧。没有，恐怕都没有。所以弟兄姐妹，你今天早上还托起你的沉重的脚来到这里，很勉强，好几次就想回去了，还是来了，恭喜恭喜，万中难有一个。你再想想看，我们这里努力的用力的请了多少年，请了灵舍，想了多少办法，音乐会聚餐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音乐会可以来听，聚餐可以来吃，耶稣不想信。能够信耶稣的，愿意信耶稣的，愿意开口赞美主的，愿意一起敬拜的，感谢主。为什么我们是这么健忘呢？心腹岂能忘记他的美衣，祝你岂能忘记他的装饰，我的百姓却忘记我无数的日子。各位，我也不知道有什么更好的形容，我希望我们都对这样的形容很陌生很不了解，因为我们没有遭遇这样的事。但是你可以想象，你可以想象丈夫的复兴啊，不是复兴中学的复兴，是亏负的心，丈夫的负心，叫妻子多么难过，而妻子的负心，叫耶和华多么难过。我们忘记他无数的日子， 我们记得什么呢？跟以色列一样，民数记十一章第五节，以色列想回埃及，然后在他们多次想回埃及，有一次的理由是，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蒜、葱。埃及的做菜的佐料他们都还记得。哎呦，以前没信耶稣的时候多好，你看我们的个性，我们罪人的个性，每个人包括基督徒，我们罪人的个性是我们不喜欢上帝，我们不喜欢真神，我们的罪恶使我们喜欢假神，喜欢偶像，是花钱去侍奉偶像。别人怎么请我们去听真的福音，去认识那位爱我们的主，我们没有兴趣，我们不想，我们觉得艰难，我们觉得往教会走，往耶和华的殿走，举步维艰呐。犯罪轻而易举。再一次，你今天还信耶稣，你还爱主，你还愿意为主摆上，太恭喜，太恭喜，你有福啊！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过了红海，进了旷野，得到了玛拿，他们的愿没有停止，他们记得的就是在埃及的日子。各位，不要说别的了，我们就算没有婚外情，如果你的配偶不管是丈夫或妻子，天天就在想，哎呀，我以前那个男朋友，我以前的女朋友真好啊，就算那个人已经死了，他这样讲，你巴不得死掉，或者你老公老婆死掉。怎么我们就不喜欢跟上帝一起呢？马可福音第八章第十八节，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你记不得上帝的恩典和慈爱吗？你记不得上帝的管教和鞭子吗？你不记不得吗？好，那我们下面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记住？如何记住？这个外面也有，坊间也有很多的书啊，如何加强你的记忆力啊？那是考试要考的话，如何加强你的英文或什么？我们也看看，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记得关于上帝的事，上帝的律法，上帝的恩典，有没有办法记得记在我们心里？申命记第六章六到九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在家里，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好了，这是申命记第六章。我们刚讲了那么多，忘记上帝，忘记上帝的律法，忘记上帝的恩典，是很糟糕的事。你要记得，要记得，这个我们中国文化培养长大的人都有经验了，我们怎么记啊？就处处要有道德教训。你看，你去，我没有说哪个好哪个坏，我只是说我们处处都有道德教训。从我们小学，甚至恐怕从幼稚园开始，我们就活在口号和标语里。小的时候，反攻大陆，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我是读北师附小，已经是很开放的学校了，哦，但是看到的都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就都是教导，都是很好心的教导。 后来我发现处处都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你到了厕所也是神爱世人甚至这样，我不知道你们厕所有没有写啊，厕所化妆室什么地方都是一个。在中国刚刚开放的时候，他们的对外的商店他们开始卖东西了，那么服务员态度不太好，所以有人，我有朋友在中国的外贸的店里面也贴着不可打骂顾客。我在信友堂里我也记得一个标语很醒目，我们散会的时候，我们教会比较小嘛，人很多，那么老人也很多，所以很多要轮椅要坐电梯，老人要坐电梯，就看到很多牌子，请让老弱妇孺先坐，请年轻的弟兄姐妹走楼梯。各位，你口号越多，不可打骂顾客，这个地方道德就越离谱。如果每一个青少年都让老人坐电梯，应该没有那种标语。标语政治，标语的教化，标语的德治，恐怕没有什么用。以色列人也有这个办法，就是你不要忘记神的话，所以到处都是神的话，厕所也是，小便池上面是，马桶门一关也是，看到的都是。但是有用吗？你甚至连手上衣服穿的上面都是，要你记得上帝的话。耶稣所以在马太福音23:5说，他们所做，他们就是法利赛人犹太人最懂律法最熟悉的，不忘记的，他们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坠子做长了，为了要人看到你很近前。所有的良法美意都没有用，你多读圣经记得神的话，不过是要人看到你很近前。本来叫你有这些佩戴的经文是让你记得的，现在他们是要人看到的。啊，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大家只能背一背，然后炫耀自己的对经文的熟悉。那对广大的群众，还有没有别的办法让他们能够记得神，记得神的律法，记得神的恩典？约书亚记有一个很好的描述。约书亚记里面有好几堆石头，有好几堆的石头。那么在约书亚记4，当以色列过了约旦河以后，约书亚吩咐以色列把河里的12石头搬出来，又把另外一个地方的12石头搬到河里面，意思是要以色列人记得这个河曾经为我们水停下来让我们走过去，这些石头就是见证。所以你把石头取出来了，目的就是希望石头嘛，石头是最不会腐朽的东西了，木头很快就腐朽了，纸张也很快就腐朽了，石头嘛，不会腐朽。12石头放在犄角，对以色列人说，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说，这里放12石头干嘛？啊，你们就要说了，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要让地上的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石头12大石头，各位不要说今天了，就是耶稣的时代， 甚至更早的大卫的时代，我看那些石头都不见了。石头不会毁，不会毁，不会朽。海会枯，石会烂的。上帝的话写在石头上没有用的。在约书亚记第七章二十六节，另外有一堆石头，就是亚干一家被打死的那些石头，也是要大家看到了，心生警戒，不要再犯这个错误。在约书亚记第八章三十二节，约书亚在以巴录山上，当着以色列人面前，将摩西的律法抄在不是树上，不是纸上，不是卷上，石头上，意思都是希望这石头不会坏，世世代代以色列人看到都会记得。可是石头会坏，海会枯，石会烂，没有用。一直到约书亚记二十四章二十六节快要结束了，约书亚又一次把神的律法写在一块大石头上面，然后把那个大石头放在橡树旁边。约书亚对百姓说，看哪，这个石头可以向我们做见证，神的话在这里。可是没有用，各位，没有用。神的话如果不写在某一个地方，写在石头上也没有用。某个地方我等等讲哪里。约书亚记二十四章三十一节，这是每一个教会的，不是长老而已，长辈都应该记得的。约书亚记二十四章三十一节，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希望你们不迷信啊，意思就是你们的长老死了以后，这个教会就解散了。这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坏事。好事就是长老有一个责任，就像彼得一开始讲的，勿要让我死了以后你们还记得这个事。那么不太好就是人亡政息，他们死了以后我们还是忘记，那怎么办？各位，到底要写在什么地方我们才能记得？要有什么事我们才能记得？没有错，刚才有人讲了，我们要写在心里，上帝的律法要写在心里。在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八节，主说了一段话，引用耶利米书说了一段话。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第十节，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好，各位，新约旧约有什么不一样？新约旧约内容一模一样，浓缩的来讲都是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新约旧约的内容都是，新约旧约不一样的地方不是它的内容，不是它的目的。新约旧约不一样的地方是，旧约因为耶稣还没有来做完赎罪的工作，圣灵还没有普遍的降临，不是没有，但是没有普遍的降临，所以旧约多半的情形是以色列人不以耶和华为神，以至于耶和华也常常不以以色列为子。也就是旧约的时代多半是以色列人不守约而被处罚，比较少以色列人守约而蒙福。约的内容都一样，实践的结果不太一样。新约因为耶稣的救恩已经完成，圣灵也普遍的降临， 比较多的情形是，这个约不再是外在的，不再是康德讲的他律，不再是别人在提醒你，你要信耶稣，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是别人，是老师，是父母，是别的东西在提醒你，甚至可能是微波利又在提醒你，你没有来聚会，你今天没有来，主日没有来聚会，本来想来的，后来不来了，哎，不去了，上个厕所吧，他就在浴室摔了一跤，下次不敢不来了。你想奉献，我们听过很多战士，对不对？哎呀，还是奉献吧。哇，一回家听到丈夫升官了，就是你一做好的事情就有物质上的赏赐，你一做主不喜悦的事情就有物质上肉体上的处罚。如果是这样，这仍然是他律。我们顺服神原因不过是我能够升官发财，我能够这个好那个好。我不敢得罪神原因是我一得罪神就生病就怎么样。各位，这个还是康德讲的他律，就是外面的那些物质的东西决定你要不要做这个事。新约那个救恩就是上帝的律法不是在写在石头上，上帝的律法不是在写在你妈妈的口中，你爸爸的口中，牧师的口中，虽然也是，但不再是，基本上不是。上帝的律法写在你的心里，是你的心告诉你，我的心啊，不要忘记耶和华，我的心啊，来赞美他，我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不是写在石板上，不是写在外面。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不认识。圣灵会做这工作，在将来会有天上完全的实现，现在在地上主已经开始做，希望主的话在你心里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深刻。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怜悯恩待，按着你的应许实现在你的教会，在我们的身上，将你的律法放在我们里面，写在我们心上，你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你的子民，不是因为什么威迫利诱，就是因为你的爱在我们里面，我们不能不爱你，因为你就是爱，你不能不爱我们。我们感谢主，求主让你的圣善的道不仅被我们记得，被我们信靠，被我们遵守，而且被我们传扬，而且被我们的子孙接受。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愿神赐福大家。